信之声。你当知道，
你知道神是谁吗？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？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，让我们说给你知道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需要是爱，最令我们能够刻骨铭心的也是爱，最有价值的工作呢，也是因为爱被最滥用的这个字呢，也是爱。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呢，我发觉无论是个人的家庭，或者是教会的问题，或者是社会呢，都跟这个爱字离不开的。许多人个性上的难处，好像是自我中心了，就是不太懂得为别人着想，或者是猜疑心很重，或者是叛逆性很强，或者是固执，这个固执就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，或者是过分的敏感，容易受伤，缺乏安全感，没有办法专心，孤僻，个性拐弯抹角。这些个性倾向的形成呢，除了人有罪性的因素之外呢，通常都是由于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缺少了爱。所以这缺少爱呢，不是因为物质环境不理想，或者是父母分开，当然了，破碎的家庭所带来的伤害那是没有办法这个估计的。而真正的原因呢，是孩子没有办法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，对他的关心。孩子真正需要的呢，是有人能够听他的心声，关心他，也听他的失败、困扰、软弱，并且有一个人呢，就是双亲或者是长辈呢，无条件的接纳他和肯定他。爱可以说是一切美德的基础，爱和良善呢是双胞胎，有爱就有真正的勇气，有爱就能够忍耐，有爱就有喜乐，有爱就能够培育正直的态度，有爱呢就能够持守公义的法则。而这样的爱呢，只能从神而来。有一位心理学家，他根据爱的对象，把人间的爱分成五种，就是兄弟的爱、母爱、情爱、自爱和对神的爱。今天呢，我把它分成七种，并且根据圣经指出应该如何的运用，使这个爱呢能够发挥到最好的作用和影响。首先，我们先谈这个亲子之爱。父母对于子女的爱呢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子女承继了父亲的姓氏，也可以传递父母的衣钵。有人觉得呢，子女可以光耀门楣，或者是咱们中国人说是养儿防老。中国人还有一句话，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其实这个观念呢是不正确的。其实在管教子女的事情上，父母经常会错，比如说过分的宠爱，没有原则的就是给，以为满足孩子一切物质的需要呢就是爱。有一个家庭，父亲送三个孩子到美国去念书，给他们住很漂亮的房子，开很名贵的车子，没想到这些孩子就交上了坏朋友，他学业不但出了问题，甚至明目张胆的欺骗父亲，并且逃学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还有呢，就是认为孩子是自己的产业，因此呢，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呢，就替孩子设计了一套人生的蓝图。 美国有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子，只有7岁，她想要驾飞机横越美国，创一个最年轻驾驶飞机横越美国的记录，结果呢，跟父亲跟教练一同摔死了。这就是一个例子。很多父母都有这种的心态，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明星，成为体育选手，这种的态度是不对的。其实栽培孩子要知道什么时候是需要勉强他，什么时候应该尊重他的意愿，并且有的是在管教的过程里面很容易呢，凭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对待孩子，甚至用暴力或者是言语伤害孩子，结果呢，在孩子们的心里面呢，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痕。更糟的呢，就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呢，也会模仿父母这样的态度来对他们的子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要说到手足之爱，同胞手足的爱是很宝贵的，我们一定要珍惜维护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。但是最大的困难呢，大概就是嫉妒。彼此呢，会比较在容貌上啊、聪明上啊、在才干上、成就上来相争，最后呢，也可能在父母的遗产上来相争。圣经上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，比如说最早的凶杀案就是由于哥哥该隐嫉妒弟弟亚伯，雅各和他的双生哥哥以扫争夺长子的名分和祝福，约瑟的哥哥嫉妒他，因为他有得到父亲的宠爱，因此把他卖到埃及。其实呢，我们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的，所赋予的。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候，应当学习彼此的长处，并且因为对方的成就而高兴。第三呢，就是朋友之爱。人跟人能够成为朋友或是知交，建立稳固的友谊，常常是呢，因为有共同的喜好，或者是彼此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这种关系一旦产生呢，就会愿意为对方而牺牲自己。圣经里面描述到约拿丹和大卫呢，就是有这样的友谊。大卫在哀悼的诗里面说：“我兄约拿丹呐，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”中国的古人伯牙和钟子期因为琴的声音相交的故事呢，也是一个美谈。在失去了知音以后呢，伯牙从此就不再弹琴了。其实朋友之爱最容易在主内肢体里面找到，因为有相同的生命。第四，我们再来谈谈男女之爱。男女之爱或者是说异性之爱呢，这个也是神创造的，但是这种非常特殊的爱呢，只能存在于夫妻之间。在神的安排当中呢，这种的性欲之爱只能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发展，二人成为一体呢，因此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。多妻或者多夫制呢，这就是不能够建立美满的婚姻。性欲的爱呢，就身体生理方面的反应而言呢，是最强烈的。既然是性欲的爱呢，只能够献给配偶，所以任何能够挑起性欲的眼神、动作或者接触在婚姻以外的都应当避免。根据圣经的原则，男女之间持续的交往，除非是要成为夫妻呢，否则如果产生这种性欲的感觉呢，都立刻要停止，要断绝来往。若不然呢，在婚姻以外的性欲之爱呢，只能有短暂的甜头，但是呢，会带来无比的破坏和伤害，甚至闹出人命。第五，我们就谈谈夫妻之爱。夫妻之爱一定是不能只停留在性欲之爱的层次，因为丈夫很可能会对别的女人也发生所谓性欲之爱的感觉，妻子也可能对别的男人产生相同的感觉。然而夫妻结合呢，乃是更高的层次，相同的人生目标和理想，相同的价值观，相同的兴趣，当然呢，相同的信仰，这是一切的基础。相同越多呢，婚姻的基础呢就越稳固。夫妻的关系呢，是应该建立在彼此的委身和誓约上。当然，委身和誓约是否可靠，那要全要靠两个人的品格，对婚姻的信念。在这个道德 沦丧的时代呢，誓约只不过是一张纸，分量非常轻，几乎任何理由呢都可以构成了毁约的条件。现代的人呢，也只要提出个性不合呢，就是离婚足够的理由了。一个离婚率高的社会，只能证明他的道德颓废和灵性的贫穷。今天维系婚姻的因素呢，都变成非常脆弱。如果没有神的爱做基础的话，夫妻的关系实在是危机重重。第六，我们来谈的是悲悯之爱。悲悯之爱呢，是人性的特质之一。所谓之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孟子曾经把这个观念呢加以解释，并且呢推演出他的良知理论。中国古人呢有这个民胞物语，人饥己饥，人逆己逆的思想。这种良知或者悲悯之情呢，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产生这个结果。按照进化论的说法呢，整个进化的法则就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然而这个理论呢，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人性里面的良心和悲悯的情怀。路易士的名著《四种爱》所讨论的最后一种爱呢，就是由神的恩典而来的，乃是一种神所赋予的爱，可以说是悲悯之爱。德丽莎修女在印度收容无数的弃婴孤儿呢，也正是将这种的爱做了伟大的发挥。而第七种爱呢，就是真神之爱，这个是最宝贵的，也是呢一切的爱的基础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7节所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爱。这种爱是完美无瑕，没有任何的污点。主耶稣借着十字架所表明的正是这种爱。唯有这种爱呢，才能解决人生各种的问题。从第一种爱到第六种爱，都有它的限制，都有它的不足和盲点。如果没有神的爱做支柱的话呢，人间的悲剧呢就会不断的重演。亲子之爱的陷阱是溺爱。真神之爱呢，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看到，就是不喜欢不义。手足之爱的陷阱是嫉妒。真神之爱呢，在第4节看到是不嫉妒。朋友之爱的陷阱是利益冲突。真神之爱呢，在第5节看到不求自己的益处。男女之爱的陷阱是淫乱。真神之爱在第5节看到不做害羞的事。夫妻之爱的陷阱是怒气和伤害。真神之爱呢，我们在第4节跟第7节看到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悲悯之爱的陷阱是炫耀，但是真神之爱呢，我们在第4节又看到不自夸，不张狂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七种爱，已经讲完了，希望你下一次继续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
生命。